好，我们继续看《中观经论》第十章第二节讲义270页。我们首先来看四熟地。四熟地有凡夫所知的四熟地，还有圣者所知的四熟地。先说四熟地的意义。地，我们一般说是真实，这里说地是第十义。从凡圣二地来说，无名覆障故世俗。这就是我们说的世俗有三个意思的第一个，如角注八。世俗地的世俗包含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障真实性，第二是互为一事，就是缘起，第三是世间言说。这里先取凡夫障蔽真实的意思来解释世俗。一般凡夫来看的世俗地是什么呢？它是众生无始以来，因为有无明的缘故，执着一切法有自性，以为一切法都是真实自性有的。依此世俗有的与凡夫而称为地。就凡夫，一般的凡夫他看到比如说阳焰，他说这个不是真实的。看到水，他认为这是真实的。所以他认为有的才是地。所以这里有一个语词，这个地识，如果在凡夫来说，他的意思就是凡夫以一切法，以为一切法是真实的，是自性有的，这个是地识的意思。所以地识如果用在凡夫的世俗地的意思，这里的地识是代表凡夫认为法是真实自性有的。这就是导师这里所说的第十。其实因为凡夫认为是真实有的，就称为地。而圣者能通达如幻假名，他知道凡夫所执着的他误以为是真实，但是在圣者看来，其实他是如幻的，是假名的。在圣者看来，它根本不是地。因为世俗的事相都是虚妄颠倒的，不能称之为地。好，简单的说，凡夫跟圣者对一般世间法、世俗法看法不太相同。凡夫因为有无明障蔽真实，误以为一切法都是真实自性有，这个叫做地识。他们认为是真实，但是在圣者看来，这个世间的事物事相都是虚妄颠倒的，并不是地。此世俗地可通于实有真空的思想。实有真空的思想，就是我们在第十章第一节所说的顿根声闻所体悟的二谛。但是声闻圣者，他在世俗法他是不会再去取着他实有了，只是说他从空出有的时候会起好像有的好像真实有的这个世俗镜像现前。所以这个地方才说通于顿根声闻的实有真空的思想。但是即使是讲实有了，凡夫是误以为真实自性有，而圣者他从空出有，他是看起来有的自相有的相，但是不会再取着他，还是有这微妙的差别。 但地的真实意不一定是这样子。阿含经说是圣地，地即如实不颠倒。所以这地有时候解释为真实，在这个地方又可以解释为如实不颠倒。凡夫是无明障蔽有颠倒，但是圣者他是如实不颠倒。如果以如实而明地的话，那么地根声闻与菩萨所体悟的幻有真空，还有大菩萨与佛所体悟的妙有真空，这边的幻有也好，妙有也好，这样的俗有，因为是圣者如实之见的了，他是如实的了解这个世俗，在圣者的境地，他是不颠倒的，因此的幻有、妙有的俗有，仍不失其为地。也就是说，因为如实之世俗来说，圣者所见的世俗也可以称为地，因为他如实之见。但凡夫就不一样，凡夫他是藏地真实。所以底下做个很简要的结论，如果约凡情的地执说，无明实执为地，就是由于凡夫无明执着一切法，不以为是真实有，他们认为真实有的，这名为地，所以叫做地实。老师用这个语词，地实的语词，在凡夫来说，他认为真实有的名为地。那么曰如实之世俗如幻假名来说，圣者所知见的世俗也可以名为地，因为他圣者如实之世俗是如幻假名，如实之也可以称为地。所以同样是世俗地，我们是要看是凡夫还是圣者所见。凡夫是不以为真实有，而圣者知道他是如幻假名。好，底下再看地实与幻现的关系。从凡圣二谛来说，世俗地，地是不能够离开幻现，幻现是如幻的现象。从差别的观点，虽然可以说世俗是如幻现的，从圣者的角度，他如实知道世俗，这是如幻如幻如化，但是凡夫愚痴，因为无明所障蔽，却执着这些法，误以为是真实有，这称为地实有。此地实执为一类，就执着有实在的自信，误以为它是真实，这是一类；而如幻的显现的现象又是一类。从凡夫的境界说，凡是地实的，不能离幻现而存在。凡夫心境的现象，它所现起的境象，与地实相不可机械的分开。因为凡夫他认为世俗都是自性实有因此在凡夫心境上无法机械的分开，说这是如幻显现，那是真实有。其实在凡夫直感的认识上， 有此法现前，那就有第十相现前。这个法现前，他认为就是自性实有现前。在圣者看来，一切是缘起如幻有，但是在凡夫看来却成为实有。也就因此观凡情的第十相不可得，就是观实相是空的话，那如幻现象经常是毕竟不起而都无所见。就是从顿根的声闻来讲，观第十相是空的话，那么如幻的现象经常是毕竟不起都无所见。他不能观空的时候当下就是如幻有，还不能定观。唯是家虽然重于依他起及变即止的差别说，但也有此意。唯识家认为依他起，他有染的依他起跟清净的依他起，而凡夫位的依他起就是变即止。本来是缘起啊，但是一般的凡夫是执着他有自相，那这种执着去除以后才是缘成实。所以凡夫的染依他即是遍计所执性，地是不能够离开现象而安立的。他会有遍计执，其实也没有离开那个染的依他起。反之要远离执着，证得性空，我们要证得性空也是需要在现象上观察，例如照见五蕴皆空，他不能够离开五蕴等一切法，另外观空就在色等一切现象上来观察啊，当体不自性毕竟空。如色的自性是空，一切法自性本空，这都不能离开缘起的现象而说空。立根的见到能即空而有啊，才有可能。但凡情妄现的第十性，就在凡夫的心境上误以为法是实有的，虽然不离开现象，由于圣者误入毕竟空啊，误入毕竟空以后啊，这是根本智啊，误入毕竟空而后得智境，他从毕竟空出啊，来观这些现象，那就不执着为实有了。圣者了知一切法本来是如幻有，而不是第十性。就是圣者了知一切法是如幻有，而不执着它是真实有，不执着它是自性真实有，这才是现象而非地相。这时候才如实知这是如幻的现象，而不是自性实有相。这时候了解原来以为一切法是实有的其实是错误的认识。这时地与现现象那它的差别性才明显的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圣者由根本智知道毕竟空然后在后得智观一切世俗的现象是如幻有，这时候 本来误以为是真实跟如幻现才显出它的差别性来。而在凡夫位中，不宜过于在现象与地象做隔别的观察，不能够决然的区分哦，这是如幻现的相哦，这是第十相。唯识家说三性三性是依他起遍计止跟缘成始。唯识家偏重在遍计所执性，不是依他起性，因为唯识家认为遍计执性是空啊。依他起是不空诶，缘成始也是不空他觉得这两者一个空一个有是不同。那做这样隔别的区分的话，那就会引起不许依他起是性空的偏执就在中观来看，这个依他起是缘起啊，缘起本来是性空啊，但是他认为空的只是遍计执，依他起是不空，因此就不许依他的缘起是性空会产生空跟有不能融贯。而中观者说二谛，重在世俗于众生而成谛，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众生误以为世俗的现象是实有那中观者就针对凡夫执着实有为谛对这样的错误的误以为世俗是实有的这样的世俗谛加以破除令他超凡入圣。所以中观者他只要破除世间的凡夫执着实有这种错误执着实有误以为是真实，其实是只是凡夫共许的世俗谛还不是圣者如实知道的世俗因此破除凡夫执着的世俗谛而引凡入圣。但如果不善巧的话，有的会经常流于二取空误以为空能破坏一切法，结果有的是类似方广道人波无一切，就是灭解一切连因果也把它破除了。那有的不善巧的认为这个法不能够完全没有，可是呢却转为形而上的实在论，有一个形而上的本体来现起或生起一切万法的差别。其实中观不是这样子，中观不认为空是形而上的本体，空只不过是在是现实经验的诸法能够了解它因缘生无自性当下就是毕竟空好，底下谈真实与非真实这不同境界的人总会有这样的区分世俗一般的认识没以为可分为两类，一个是不真实的，一个是真实的世间一般人看到阳焰阳焰就是太阳光的照射有些尘土啦种种在远远一看以为 那边有池水，实际上过去一看根本没有水啊。那世间一般人对于这个阳焰，因为本来没有水，看起来有水，但不是真实的水，他们也知道这是假的，他就把阳焰这一类归为非真实的。而世俗一般人却见清冷的水，认为是真实有的。前者就是如阳焰这一类的，一般人的认识也能够了解它是不真实的，而后者如清冷的水，一般人都认为有实在的自信。这是世俗一般的认识的程度了。说一切有部，他立二谛，又跟一般世俗有点不太一样哦。此假实的分别，一般学者也有这样的区分。例如说一切有部的二谛，他是曰假有无自性，与实有自性而建立。什么是假有，什么是实有呢？他认为青黄赤白等，这是实在自体的，它是有实在自体，这是圣意有，是真实有，是有自性的。而相续合合合成的这些复合物的现象，这是假的，这是世俗有。所以他们认为圣意有，那是真实有了，色法啦等等，这青黄赤白等，认为是圣意有。那有这五蕴假合的众生，这是无我，他认为众生不得揭罗，那就是假的，只不过是世俗有。那他们这样的区别就变成我空法有，会有这样的情形。依中观者看来，此二类中一般所谓不真实的，并不全然是主观的产物。举个例子来看，例如我们远望马路，远远看，离我们很近的比较宽，离我们远的就路越来越狭窄。可是实际上路并没有越远越狭窄啊，认识的越远越狭窄是错乱的，但并不是主观的错误，因为这个还是由因缘关系显现如此的。即使用照相机来拍照一样啊，照相机它没有夹杂我们人的主观的错误观念啊，对不对？它很客观啊，但是它照出来还是一样啊，越远越狭窄。又如把笔放在水杯中，它就现出曲折相。笔的现为取向，也绝不只是认识的错误啊。这些错乱的现象、幻化、阳焰等等，是假的有，也即是空的。但不是什么都没有啊。这阳焰呢，它确实有这个现象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不过它不是实相，是错乱的幻现罢了。龙树曾说幻相法尔，虽然是空，这如幻如化是空，但是你还可以看得见呢，还可以听得到，六根对六尘它没有错乱了，还是可闻可见。 因此在中观来讲，说错乱，说假名，或者说空无实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有如幻有，非真实有。而从非真实有这个角度来说，有时候说它是空，但是这样的空只是无自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空中说空，不爱如幻有，就是以此为理论的根据。反过来说，一般人所见为千真万确的，也并不就是实在的。如《说一切有部》以青黄赤白色为实有自性的，他们认为这是自性有，不过依科学家来说，这只不过是光波的深浅强弱所致。如光线起变化时，我们所见的颜色也就跟着不同了。如有人以体积为实有，认为体积是实有的，而其实即为经过智慧的分析，即为其实是不可得了。但是有的学派主张这即为不可以再分析，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再进入。如果是不可分析，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再融进去的话，那就不会有体积的实在性，即为就没有体积啦，即为不可得，那就不会有体积的实在性。容积的扩大与收缩并无固定的实力可得，像这样一般人以为千真万确的，实际上不见得就实在如此，而一般人以为是虚假的，也不见得都是子虚乌有，而世间人没以此二类为，一个是假，一个是实，机械的划分为二类，实在不可以。这二者就对一般世俗来说，误以为真实有或非实有，或者以说一切有部认为有圣义有或世俗有，不管是哪一个，在中观看来都是如幻假有的。不论是阳焰或者清冷的水啊，或者青黄赤白啊等等，在中观看来都是如幻假有，都是错乱而妄现的。如果误以为某些是实有的，那就对于缘起无自性的真意未能了解。好，底下谈正世俗与倒世俗，这个又有常态的世俗境与变态的世俗境。我们先看角柱二十刮胡二的这个表，世俗有分成常态与变态。常态就是世间一般人所见的正常的现象，例如正常的眼根眼视及一定的光线在前，那么大家有同样的认识，这是正世俗。那常态还有镜像现起的狂乍相，譬如空谷的回音等等，或者说大家同样看到笔放在水中产生的这个曲折，这个是大家共同的，这个是常态了。但是在一般人来看，这个笔并不是真正弯曲的，所以把这种不是真实的 在世间人认为啊，这个空谷回音，也不是说这空谷有人在讲话啊，知道啊，这是狂诈相，把这一类的就看成导世俗。另外有变态的啊，那是有根深变异所引起的认识啊，例如眼根败坏啊，例如有人飞蚊症啊，看到的蚊子在飞，这种只有你看到了，并不是大家都看得到啊，这是由根所引起错误的认识，这称为导世俗。另外还有心识的谬误啊，就是受了邪师思想的熏陶啊，或者个人错误的推论啊，产生心识的错谬。所以这里这些都不是正常大家共许的啊，大家知道它是导世俗。所以我们看哦，这个导世俗它包括了什么呢？根净世啊，首先是净相啊，产生的狂诈相，再来是根啊，六根的败坏变异所引起的，再来是世啊，有根净世。好，那我们大略了解一下以后，再看导师的解说。其实人类一般认识的世俗境可分为常态与变态。常态的即人类由于瘾业所感的报体啊，这个瘾业是跟满业啊配合一起说的啦啊。啊，什么是瘾业呢？如角注21刮胡2，在印顺导师成果之道提到，业有很多，善业、恶业、无忌业等等，在种种业当中，有一类特强的业力，能够引我们去感得五道或六道当中的一个总报体，这个力量很强。那如果是善的话，它会升天啊；如果恶的话，有可能堕地狱、堕畜生。其中又有种种类别啊，例如啊，有的堕畜生的，有的啊是转生为虎啊，有的转生为鱼啊。凡是由强大的业力、强大的业而感得一去的总报体啊，得到运处界，成为某一道的众生，这种强大的业力就叫瘾业啊。还有一类业，这个业并不能引我们感得生死的总报体，却能使我们对于这一报身的种种方面得到圆满的决定，叫满业。例如生而为人啊，可是他千差万别啊。人是瘾业所感的总报，但是同样是人，却千差万别啊。有的六根具足，有的不具足；有的相貌庄严，有的比较丑陋啊。肤色有黑有白啊，声音有优美有粗俗等等，这人各不同的差别，那就是由不同的满业而感得。所以我们也要了解啊，我们的瘾业感为人虽然是比较殊胜啊，那有的畜生他有瘾业感得的畜生道，但满业就不一定哦，有的他虽然感得人，但是没东西吃很困苦。有的畜生道他吃得很好啊，当人家的宠物，这个是满业的不同。所以我们不但要注意瘾业，也要留意到满业。那这在俱舍论里面它有一个很好的譬喻，例如一个画师，他先画一个大略的形状，这是人，这是畜生， 这个大略的形状就是影业，但是呢画好以后，轮廓画好以后，它在上面填种种的色彩，就有的比较庄严的啦，有的比较丑陋的，那就是满业的啦。好，这是一个譬喻。好，那这里说常态，人类由于影业所感的报体，因为有根深的类似性，大家眼根耳根都差不多嘛，对不对？因此由此根深生理接触到对象境所引起的认识，有着共同性与必然性。那人的眼根跟二轨道的就不一样啊，对不对？好，像那个一境应是心啊，因为它的根深就不同了。那这里说从人类来说，我们影业所感得的因为有类似性，那么这个根对境所引起的认识也有着共同性与必然性，那大家共同的，这就称为常态的。但是这常态的世俗境又分两类，一个是正世俗，一个道世俗，一个就是一般所共有的认识，如青黄等颜色，与正常的眼根眼视及一定的光线前，大家有同样的认识，这些现有地实性常人既然了解为虚妄乱现，那就名为正世俗。因为大家认为清冷的水这是确实有的，这是地实性，不以为是真实，真实有，这一类的是正世俗。还有另外一类这是镜像的狂惑，如水中月或阳焰，或者空谷里面的回声，或者看到云在飘，以为月亮在动。如前面说过，这不是根深的病态所成，也不是认识的颠倒所致，这是由于镜像现起的狂乍相，这是镜方面的根镜识里面的镜所现起的，它也是一般人所同见同闻的，不过经世俗意识的考察可以知道这是虚妄的。只有无知识的幼童才误以为是真实。幻化水中月阳焰、空谷回音等等人类所共见共闻，这些我们很容易了解它的虚妄无自性，这一类是意解空。但是对于色声香味触，我们就不容易了解它无自性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一类的愿处界，我们一般人很难了解它是空。这一类的正世俗，我们一般人不容易了解它。所以经中经常会说人生如幻或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我们世间人以为是真实的，但是在圣者来看，这些是如梦幻泡影。因此举众生所了解的这些意解空梦幻泡影来说，原来你们误以为是真实，只不过如梦幻泡影一样。因此经中常以意解空来表示运出界的难解空。再来变态的世俗境，它就包含根的变异还有事的变异。根的变异例如眼有病，眼睛有审议 或者身有顽险，也有因服药而引起的变化。根深变异所引起的认识，它只是个人感受到而已。凡病态所见，缺乏共同性与必然性，因为只有他个人所见所经验的，那这一类一般人也知道这是错乱的。另一类是事的变异，有的是过去曾经受过邪位的熏习，这是过去的熏习影响到现在，有的是现在受社会的师长的以及宗派的熏陶，这是受外来影响的，也有人是出于个人是自己错谬的推理得到错误的结论。所以这事的变异，有的是过去熏习而来，有的是现在外人对他的影响，有的是个人的推理，这个都包含在事的变异里面。或者心不专注而起的恍惚现象，以及看到神误以为是蛇，看到一个树它没有枝条误以为是人，没有枝条的树或者木桩误以为是人等等，这些也可以由正确的知识给予纠正，揭破它的错谬。这镜像的狂惑，根深的变异，心事的谬误，这是镜根事。我们一般是根镜事，这顺序有点不太一样。镜根事，这虽然是世俗的，而在世俗中也不是第十的，可以用世间的智慧知识了解这些是虚妄的，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就把它归类为导世俗。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273页角注20的刮胡二，世俗有常态与变态，那常态有两个，一个是大家眼根眼识共同的认识，这是大家共同的必然性共通性所见的，这一类才是正世俗那即使大家共同看到笔放在水中现有弯曲的像，那这一类其实是由镜引起的狂乍像这个笔拿起来它并没有弯曲这一类的，还有根深的变异还有心事的错谬，这一类的那就归为导世俗所以同样在世间称为世俗地的话，它不以个人体验的这些眼病或者事的错乱为世俗地，它是以大家所见的共许的正确共通性才认为是世俗地好，接着我们再看，虽然有此正世俗与导世俗的分别，但正世俗经如实的观察，渐渐显露出它的幻现性如幻显现的特性，即实有定性不可得，其实都是因待因缘而现为如此的是有时间相，可是始终不可得，是有空间相，而中间或者旁边的区别也不可得，是有生灭相，而来去不可得即此而物为虚妄错乱， 以意解空，比喻难解空。意解空的幻化影响，响是回响，如空谷回音，这还是可见可闻。或者影，我们走过去，在太阳或者光线的照射，它有一个影子，那影子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还是可见的，是宛然现前有的。而且这个影子随着身体还有光线的角度，高矮胖瘦，它还是有不同的显现，在心与境之间有一定的规律。一般凡夫误以为是真实有，是误以为是自性实有的。不过要留意这一类的正世俗，在凡夫误以为是真实有的正世俗，在圣者看来，其实这一类的正世俗也还是虚妄的，还是性空的。但五蕴等正世俗不爱缘起的如幻有，不爱因果法则的确立。好，这正世俗与导世俗的分别，是以一般人类的立场而分别。由于根的变异，眼耳产生幻听啦，种种可以用医药来纠正。属于心事的错乱，如果执着神误以为是蛇，或者执着世界是上帝所造，这一类的错觉幻觉，可以一般正确的知识来破斥。但是仅仅知道这根的变异的虚妄，还有心事错乱的虚妄还不够，因为根净事只有破除根还有事的错乱而已。比较难的是什么呢？是镜像的狂惑。这镜像的狂惑也还好，如镜像的狂惑在幼童执着为实有，但是由于知识的发展，一般人也能够了解它是空。比较有问题的是色等正世俗，也就是说导世俗，不管是根净世这些，在一般常人也容易了解它是空，根净世的错乱了解它是不实的。但是对于色等五蕴这一类的正世俗，一般人却误以为是真实的。虽然难于了解非真，在圣者经过圣意的观察，对于这一类的正世俗也能够了悟它是虚妄的，知道它是性空的。所以现在谈了这么多，有正世俗导世俗，我们现在就针对正世俗里面这个色等五蕴等这些正世俗，一般人认为它是实有，但是在圣者看来它是如幻假名。那圣者如何知道正世俗是如幻假名呢？这必须经过圣意的观察才能够了悟，它是虚妄的，是性空的。从圣者看凡夫，也等于成人看幼童一样。好，我们刮胡一跟刮胡二一起来看，比如说幼童他看到笔插入水中，他说这个笔弯曲了，他是幼童，他被镜像所迷惑。但是正常人他知识的发展，他知道说这个是不实的，他不是弯曲的。好， 那我们再看瓜五二，色等正是属，一般人以为它是真实的，这个就类似幼童被镜像所迷惑一样。但是在圣者看来，你认为这个正是属是实有的，其实是虚妄的，是性空的。所以我们成人看到幼童这样觉得很幼稚觉得没有智慧。但是圣者看我们一般的凡夫也是一样很幼稚没有智慧本来是无我，却误以为有我。这二类仅为知识的浅深不同，即世俗事与圣意智的误解不同。我们要依智不依事嘛，世间的知识还不能够成为最后的依据，所以世俗的分别的妄事跟圣意圣者的智慧体悟是不一样的。在极无自性而现有乱象说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用缘起的幻化来比喻缘起的色声。就是用如幻如化来说明这个色声香味触等正世俗，其实在圣者看来它是性空的是不实的。这也许有人要生起疑问，理解诸法性空，如对于水中月镜中相了解它是虚假不实，那就应该通达性空缘起的道理啊，对不对？我们一般人也知道水中月这镜中相这是虚假不实，但是我们知道镜中相不实，我们体悟空了吗？我们体悟无我了吗？没有。所以这里就要认真考虑一个问题，圣者体悟的缘起性空不是只有少部分的一法或者某些法而已，不只是了解水中月是虚假不实是应该了知一切法都是性空，都是虚假不实，不能只有少分那问题出在凡夫他只有了解镜中相虚假不实，可是对于色声香味触等蕴触界 这些法却认为是真实而小圣学者以及世间学者们也有能够知道水中月镜中相是假的，为什么他们仍然不能了达性空缘起的真理呢？这个很重要必须知道，一般人与一般学者虽然也知道水中月的不真实，但他们不能得到缘起性空的证见，原因在他没有真彻了解中观的假有意性空意。那如何不了解呢？一般人虽然以为水中月是假的，可是问题来了，根源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他们同时执着另有真实自性的存在，水中月是假的，但是他却执着天上有一个真月，问题出在这里。他们总是以为假与实是相对的，一个实有而才有另外一个假有，这样就不能证知中观者所明的假有意，不能通达缘起的正义，也就不能体悟空性，也就不能得到解脱。中观者通达诸法如幻缘起时，绝对不会另外安立什么真实，观一切是相依 相待的假立，这才通达一法时，就能够通达一切法。所以观不实不是只有水中月镜中像某些法不实，他要观运处界等一切法都不实，一切法空才可以。所以在了解诸法的性空缘起时，不是依彼真月而说此水中无月，必须达一切如幻，了解根境事的不实性，进而反观到我所的空性非有性。这个点很重要，不是只有知道这外境一切虚假，那只是我所空而已啊，还要进一步是我空才可以啊，进一步到我所空，这才彻悟一切法假有而通达性空，也才能通达性空而得到解脱。所以依实立假是从自性妄执而来，这样会障碍空有无碍的中道。好啊，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世间一般人虽然知道镜中相非实，但只知道少部分的法还不够啊。而中观的性空义有两个重要的点啊，就是知道一部分是假，但是不会另外立一个事实，它不会依实立假，这是中观一个很重要的。再来，就是不是只有少许的知道他空无自性啊，他知道一切法无自性，而且不只是外境的一切法知道空，我最后要反观我也是空，那才能够真正体悟无我性空啊。那没有我的执着，那对我所一切法也都能够通达性空啊。这才是中观的假有义性空义。好，我们今天到这里。